你好，你好，大家你好，来聊来聊，我又来聊。大家好，我是小毛。干嘛？
对不起，大家好，我是大明。
干嘛？
开始呢？
说呀。
怎么咄咄逼人呢？
谁让你没接住？我唱多好。
打嗝了，刚吃完饭。就是今天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职场的
啊，
工作时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
什么呢？
嗯，从我这儿开始说吧。
可以啊，
就是
反正就你一个人工作，那不从你那儿开始，从谁那儿赚到谁啊？
那你也不是你工作过嘛，对吧？
啊，好，
而且你很擅长这个人际接
触。那我身为一个退休人员来说两句。
我是上周，哎，上上周吧，发生了一个事儿。
嗯，
就是。我的那个领导他正好休假了嘛，然后我们的一个公共的邮箱，就这个邮箱是领导我还有另外一个人都有权限查看的，就等于是发给我们这个组的一个公共的邮箱，收到了一个语音消息，这个人是，哎呦，怎么形容？就不说具体名字，还得把他
线人，来自警方的线人，
哎，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老年虐待相关的一个，然后所以有时候会跟警察有很多合作，老年虐待往上归呢也是算在这个家庭暴力里面的，
嗯，
算 family violence 这个大的范畴，
嗯，
然后新西兰本地这边其实关于就是家庭暴力相关的工作已经做了挺多年了，然后也有挺多改进，然后目前在推的一个模式叫就是机构之间的联合响应模式，
嗯，
大概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你看他警察去出警他能管的范围其实是挺有限的，
嗯，
然后比如这个家庭需要帮助，需要社工，需要治疗师，需要有些时候比如说是政府的福利机构，有可能还需要房东的介入，就是需要这么多，就是因为公租房的话是政府来负责的嘛，
嗯，
就需要这么多机构统合的去给一个响应，然后就是为了应对就是更好的应对家庭暴力的事情，他们有一个工作模式，基本就是叫 Family Violence Table， 大概就这么称呼，
嗯，
就是有一个这么的会议的，定期可能比如有的区域是每周，有的区域是每天，
嗯，
举行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就是把所有机构叫在一起，然后大家把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都过一遍，然后哪个机构负责什么，然后信息的交换，就比如因为有的机构牵扯到，不是，有的案子牵扯到儿童，
嗯，
儿童局就要出来说他们在儿童这边的这个介入的情况，
嗯，
然后有这么一个机构，然后我以前工作的那个机构呢就属于是这个响应里面的一个一级机构，就因为我们之前我工作的那个机构就是做家暴的，就是做家暴的这个危机干预的嘛，所以就是跟的会更近一些，但我目前工作的这个机构因为我做的是老年虐待这一块的，它属于部分相关，就是老年虐待它很多情况是不算家暴这个范围，因为家暴它的定义就是说要么是家庭关系里面的人，要么是住在一个家里面，就一个 same household， 就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但不一定有血缘，
对，不一定有血缘，就比如说合租室友这也算家暴，
嗯，
因为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或者是你的这个男女朋友约会对象，这些虽然不跟你住在一个家里面，但是你们处在一段类家庭关系里，这个也算，就这个也算家暴，就他，然后那是更多的就是类似于父母啊、孩子呀、啊、伴侣啊，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嗯，
然后老年虐待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是有那种类似于关系诈骗，或者这个老人可能有失智症啊，就是有一些
糊涂了，
周围有邻居就偷他的钱。对吧，这就算老年虐待了，
嗯，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家庭关系，
本来你给我2块钱我给你买报纸其实你不方便，然后给了你2块钱然后他没给他买报纸，这就算诈骗了。
这就算是这个范畴，是你因为对方的就是比如说因为老龄化带来的一些生理改变，或者是因为一些疾病障碍症你从中获取私利，
嗯，
这个就已经是 abuse 了，因为 abuse 它的我觉得英文原意就是一种权利的滥用，
嗯，
就是你没有用这个权利该用的方式，它就是一种滥用，然后总之我是做这个的，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机构在现在这个家庭暴力的工作模式里面算二级机构，就是我们不会每次都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们跟他们是有一个信息分享的一个框架，等于
嗯，
就意思是我们这边的 有需要他们帮助的地方会跟他们请求帮助，然后他们如果有需要，比如这个家庭里面有老人，然后他们注意到这个老人也需要帮助，就可能会联系我们机构，
嗯，
是这么一个关系模式。然后负责组织这个会议的，这个家暴会议的这个有一位负责人，就是每个地区一般是有一位负责人，这个人在有的区域里面是警察这边的人，就他是归警察去管的，还有的区域是一个类似于地方性的一个，
反正像联络专员一样，
对，一个联络专员，他是负责所有这些机构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也要组织会议这样，
外联，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是在我工作的，因为我工作的区域很多嘛，可能有三四个，有一个区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然后是去年的时候呢。我的领导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一起去跟这个人见了面。然后今年呢，这个人离职了，来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打电话打到我们这个公用的邮箱里面，就是发了语音消息到我们这个公用的邮箱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新上任了，然后希望跟我们机构就是联系一下，就希望来能跟我们机构有一个交流，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见个面。
对，见个面。然后因为去年呢，也就是我们去到警察局里面去跟他们见面的。然后今年可能就是，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了嘛，因为那周我领导不在，我那个另外一个对这个邮箱有权限的同事也不在，
嗯，
然后我的职位是处在领导跟同事之间的半级的这么一个职位，
嗯，
好，然后我
比领导低半级，比同事高半级，
对，就是这么一个
夹缝中生存的
非常尴尬的一个职位，就是，也不是说尴尬，就是对上对下都有责任吧，
嗯，
就是
婆媳之间的老公，
好惨，别讲了，要哭了，然后，嗯。说哪儿了？你跟我说，我说忘了。
就是只有你，
说到这个人来找我了，对，不来打给我们这个，然后我就回过去了，我就问了他情况，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新上任嘛，然后说想跟我们见面。我说可以，我们就是过去跟你开会这个意思，或者就过去见你一面。他说他比较希望来到社区里面能跟我们，就是他过来我们这边，我觉得也是对方希望展现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更多的去做这个。社群内，因为我们这边都是 community， 就大家一起生活在这里，这就是一个这个共同的范畴，就是一个社区。然后他希望能跟社区里面机构有更多联系。然后我当时想说，哎，也挺好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同事，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总会要跟警察打交道。然后跟警察打交道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所有东西都走公事公办，走正常的渠道，你干一个什么小事都走正常的渠道，回应非常非常慢，因为警察很忙，
很难推进，
很难，是对他们事情很多，但如果你认识这个小分支里面的某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会推进的非常快，
就
比如说因为我们工作有时候需要看，
等于就有个绿色通道，
对，希望有时候需要看以前的相关的报告，就是警察的报告，这个东西理论上是警察自己有一个系统，他们可以看，然后这个受害人本人可以去找警察要，这是可以申请的，但这个正常渠道要21天才能下来。然后有时候我们出于工作便利也会跟警察去沟通，这种就是那种有人跟没人差别就很大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知道我的一些同事他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其实是会有很多针对到怎么和这个系统进行互动的问题的。我觉得他要来这个事儿挺好的，然后正好那周的后两周，我们组要开这个一月一度的这个组会，就是我们组就是平常大家四散在各处，一个月只有很少的机会，就大家可以面对面聊天。我就直接把事儿给定下来了，我说这样吧，要不然这天你看你方不方便？然后我就跟他敲了一个时间，他说可以的，然后就挺高兴的，然后电话就挂了。然后挂完之后呢，我就发了一个就是会议邀请嘛，就是给我们组自己的人，也包括这个专员，然后说就定了这个时间大家来开会。然后我当时我领导在休假吧，应该，但是他休假有时候还是会看邮箱。我记得我发完那个邀请，大部分人都就是接受了，我这边是能看到的，有些人可能不确定，因为后面有事情点了，就是不确定。但我发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之后，我收到了那个我领导把我这个会议邀请给拒绝了，然后他也没有说任何解释，然后我当时还有点困惑，因为同时期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在进行，我就有点担心，比如领导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不高兴了，就不知道他咋了，你知道吗？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下一步该怎么沟通，
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了，
这
个会开不开，就他是觉得我越级了吗？就比如这个事儿没有时间跟他沟通，
我记得，
对，然后因为我的考虑，我是觉得， 就是来往这沟通成本很高，对吧？
嗯，
而且他又人又不在，
对，
然后这个事儿之前我又处理，就是我们也一起去过，
大明他是不太希望在别人休假的时间里去用工作打扰到对方的那种，
对，
他是一种边界比较强的那种。
对我是默认你休假了，我就不应该给你发任务，就是我
就不应该有工作的事情打扰到你，
对，就不应该工作事情打扰到你，
嗯，
就是因为你休假了，就这么简单。
对，而且你也是有这个邮箱权限的，默认这个邮箱里的事情你其实是可以处理的。
对，
在都不在的时候。
对对
对,
对，以前也没有，就到底我能不能自己去跟人确定要跟大家见面，就是也没有确定过这种事情我到底能不能沟通。
嗯，
因为我的职位的范围本来就很模糊。
对，
就是处于一个领导不在的时候，我基本要行使领导的所有职能，就是，
嗯，
就会跟我请假，然后所有的就是很多程序都要我来批的，
嗯，
就是有些东西就比如大家平常要用的东西都是我来批的，
嗯，
就然后我领导这个人的性格吧，
你有一半的尚方宝剑但只有一半也很尴尬
对对，就是然后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意思你知道吗，
嗯，
当时然后而且我领导这个人性格就是他是一个能力很强，他有些方面能力很强，但是我觉得他心态不太好，他心态很差，就是这个后面会展开说，但总之他就是一个可能脾气上面让人觉得有点就很小的事情感他就不高兴了，就是，
嗯，情绪很多在工作里面，而且就是很容易焦虑的那种。
对对对对，
防御也很多。
对 对，很容易焦虑，很怕被人说。
在工作中挺难搞的一个领导。
嗯，是是是，但他有些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啊，我说这个难搞是模拟人生里的难搞，
模拟人生难搞特质。
嗯，对，
就是很小的地方，不知道咋了就有情绪了，就那么
上厕所，然后什么波塞冬之吻就会让他难受一整天，
就是水花溅在屁股上就会不舒服，
对，
然后。坐下了椅子又会让他不舒服，
嗯，
这是我最近玩的版本，
嗯，但明明那个椅子舒适度已经七八了那种
那个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舒适的椅子了。
对，
说远了，总之就是我觉得我领导有一些这方面的倾向，可以说，
嗯，有些情绪，
嗯，特质。对，嗯，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我回来就问小毛，我说小毛我该怎么办。
对，
我说我碰到这种事情，碰到职场上的问题，我就回来
问。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还怎么办，
还开，
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件事，非现在摆在这儿，然后领导也没有主动跟他交代什么沟通什么，
对，
然后他就自己被卡在这儿了一样。
对，是的，
嗯，
然后
因为他还要面对下面的人，就是那领导拒绝了，是这个什么意思？我要向下要传递什么吗？或者是？
是的，是的，而下面人又同意了，
嗯，
就大家看我解释那几句
就
接受了，
把你摆在中间了，反正是。
对，是的，是
的。然后我就给大明说，我说你。就是你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去给你主动去给领导说一下你为什么会 book 了这个会议，
嗯，
你的考量，
嗯，
然后顺带你稍微低一点姿态就是说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可以做的，但是我就当时一下就做了这个事儿。
你果然记差了，这是你说的第二、
哎，
这已经是第二次，这已经是第二次问你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东西了。
第一次说啥？
你第一次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先跟领导道歉，你说你上去就跟领导道歉，你说哎呀不好意思，说这个是之前怎么怎么地的。当然，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
你说的这个意思哈。哦哦哦，然后就是然后你就让我上去跟领导道歉，然后道完歉之后就问他说意思这个事儿哪不合意，看要怎么改，
嗯，
说，
嗯，
啊，然后对，然后就说如果他觉得不安排的不妥，我可以再去跟那个人沟通，
嗯嗯，你就跟你说不知道是不是你安排的
对什么不好，
哪还没有考虑到，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就说哎，因为你在休假，我也不想打扰你
啊。对对对对，
嗯，
啊，对对，是这么说了，是这么说了，说你在休假也不想打扰。对对对对，是是是
这样。
对，
我刚想说是这个，
我想起来了，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跟第二次你跟我说的内容完全是重叠的，
又差不多，因为还是一件事情，
不太一样。总之，然后第二周就是他休完假之后那周，也就是上一周，
嗯，
一上班，我就跟他打电话了，
嗯，
我就跟他说了。就是汇报了几件别的事儿，汇报完了之后，最后我说这件事儿，我说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可能是因为你去的时候不想打扰你，
嗯，
我就把这事儿先给定下来，我说看什么不合适的。然后领导说，这个跟我们组会的日期重合了呀。然后我说是啊，我说但是就是邀请对方过来，
对啊，
所以地点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不用再过去的，
啊，正好我们开组会人员不到齐的情况下，大家也不用再第二次了嘛。
对对对，然后我领导说。哦，这样啊，然后他说那就行吧，就是
他就又接受了，
他又对他又模棱两可接受了，但我能感觉到他是有些情绪在的，
嗯，
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
他当时想的是我你又没跟我说这些，我又不知道这个讯息，然后你就自己算算自己决定了，然后现在我才知道嫌我像个傻逼啊。哦
不，我不知道，就总之当时那么说的，然后那个我领导又说了啊，你要不往后推半个小时什么的，就因为我定的时间就是有点卡，突然间小的沟通，
嗯、
又跑去跟那个人沟通完了，
嗯，
我这事儿都沟通好了，
他总得修改点什么小东西
啊啊，对，哎呀，是啊，
嗯，
哎呀。哎呦，真的是
显得他的拒绝也是有理有据的。
对，不是说就是
完全没有问题，你做这个东西。
哎呀，
你还有一些小瑕疵的。
哎呀，然后然后就进展到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应该那个就是因为那个会是昨天开的嘛，周三的事儿。
嗯，
周二晚上我就跟小毛在聊，我说就感觉特别心累。
嗯。
就是因为公司里有一些别的事情嘛，也有点类似，跟这件事有点类似之处就在于，我就意识到对比我刚刚开始做这个岗的时候，我眼睛里就只有事儿，你知道吗？
嗯，
我眼睛里就只有事儿和规矩，我就觉得呢这事儿是这样的，我们就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这套完全行不通，
嗯，
就是因为别人的眼里是有情绪的，就别人我是不会被就是纯说工作上事情的这个直率的态度冒犯的，但别人会，就别人就会觉得说这东西好像是类似于对方错了，一样。
就比如你安排了一个什么，然后别人告诉你说，哎，大明这个有点不太合适，或者什么说，
对，
然后大明就会说，哦，那不合适啊，如果对方说有道理，就大家一起改，那我就改正就行了。
对，
他做这个很快，他没有就是说啊，你在说我做错了，你在指责我吗？
哎、
难道是我，你凭什么指责我？你做的就比我好吗？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欺负我？什么什么，就是别人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在听取这个建议之前，这个内容之前，就先有这些东西了。
谢谢你演一遍，谢谢你演一遍，就是。是这样的，我演都演不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这种人。
嗯。
然后我从那个位置过渡到了一个现在的，我开始能看到，就这个系统，它是一个人组成的系统。
嗯。
有人呢，就有人的情绪情感，就有人情这个概念。
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
我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
嗯、
然后我做事儿的时候就开始能注意到这些情感或者是人的部分。
嗯。
然后等注意到了这些呢，我就会觉得心很累。
嗯。
我就会觉得。
工作好不纯粹
啊对，为什么工作不能纯粹的工作呢？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就
我又不领你的钱，我还得哄着你让你挣钱
有点这么一种感觉。然后
你当咨询师吧，是别人花钱让你哄他，这
对啊，就他同样的给同一个老板打工，对不对？
你也挣一份，我也挣一份，
我还得哄
着
你
工作，你还得
总之我就是对。而且还有一些时候是比如说我觉得我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就可以直接站出来说了，我认为事情是这样一二三四。但现在很多时候是能看到整个公司它面临的一些比如危机困难、
嗯、
然后也能体谅到领导这个事儿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嗯、
而且比如可能有比我情况更惨的，他们还得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
那我这个小问题是不是就不要就是
就不用解决，
就不要提了，就不用解决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就会有这种，我就会觉得好不纯粹啊，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心很累、
嗯、
就觉得我自己的做事方式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种、
嗯、
就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那种做事方式、
嗯、
就是干
公事公办，
就是干就完了、
嗯、
就是对公事公办，对事都不对人，永远是这样的、嗯、但人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又会被别人的就是情绪影响到。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来找小毛求助了。
哦，是吗？
你说的啥？你是不是已经忘完了？
求助我的人每天都太多了踏破我家的门槛了。
嗯，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小毛给我说了一个啥，他说你能看到很好呀，他说你能看到的下一步是你要会用这些东西。
对，
就是我觉得
四两拨千斤的借力打力的。
你展开讲讲吧。
啊，展开讲讲，不是说完了吗？
你当时给我讲了一个你那天发生的事儿。
是吗？
对，然后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记得了，你能不能就别你当时给我讲了一个你那天发生的事儿，我当时听了我感觉还挺有借鉴意义的。
是吗？
就是你讲的是香芋卷的事儿。
啊，那个香芋可颂。
香芋可颂，对。
对，那天。
你讲一下香芋可颂的事。
那天的之前一天，那应该是个周二，因为我们周一我们班里有 Money Games。
嗯，
就是
说一玩游戏输了，
玩游戏输了，然后我抽到的卡片的惩罚项目是，我需要给老师带一个吃的，可以是自己做的，也可以买的，这个无所谓啊，
嗯，
就是要给老师带一份好吃的这样子。然后我第二天就做了这个，我第二天早上就去买了两个，它是香芋味的那个可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就给我的老师还有我班里的朋友们说过的，是我之前去吃到的，然后他们都很喜欢香芋，我们都很喜欢香芋口味芋泥口味的东西，然后我就说这家可颂是做的有做芋泥口味的，然后他们就特别的开心，都想去吃，但是这个店的位置就是比较特，就是不太好去，
嗯，
如果你不住在城里的话不好去，因为你要开车，它附近没有停车位，那就是在市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市中心就是车位什么就是很麻烦，整个都是很麻烦，再加上他们住的都比较远，也不太可能会去市中心，因为他们住的位置都有镇中心或者什么这样子，总之就是一个他们去不到
想吃又不能去的一个位置。
对，然后我就想那正好是一个机会嘛，然后我就把这个买了让他们尝尝，正好是我的惩罚项目，这也不算在我心里也不会留下什么，就我好像多做了一样，就是
嗯嗯，
然后我就买了，本来是买一个就行，因为只给老师嘛，但是我当下就馋了，我就又买了一个，我想万一我自己也想吃，但其实我不喜欢那个，
嗯，
因为我之前我跟大明一起去吃过，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嗯，
然后吃完然后我就没有吃，我买完之后就带着两个都带着都没吃，然后我就想着那我就把这个分给我们班另一个同学吧，
嗯，
就是当时一起讨论那个芋泥可颂的时候另一个朋友 也跟我关系特别好，
嗯，
然后也属于那种老师没法去吃的情况，
嗯，
然后我就带着，然后但是那天是大明送我上学，
那天正好顺路，我就说我开车，我就送，
嗯，他在那加油，大明就在我家门口加油，然后
对
正
好顺路，
对我要上学了，他就说哎来坐上吧小妞儿，我带你去上学那种的，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到那儿
在快下车不是搬重要的时候，我就说你给我吃一口，
然后说哎你有两个，我说嗯，他说你那个没吃，我说没吃，他说你给我咬一口，
嗯，
然后我说你不爱吃，
嗯，
因为大明真的不爱吃，
嗯，
他一般如果有甜的跟咸的话他会选咸的，他更喜欢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之前给他尝他也确实是没有那么喜欢吃，
嗯，
然后他当时就说你给我吃一口，我说你是不是饿了，他说还行也没有，因为他包里还有他的饭嘛，就是他有带中饭的，
嗯，
然后他非要吃一口，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吃啊，他说我就是想让你给我一口，就是在这个位置你能给我一口这样的，
我没有，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说，
你咋说，你说
你自己不知道你就瞎编，
对
啊，你知道你自己记得
尴尬了吧，
你知道你自己记得这碗你就给他瞎编，总之我就说哎你给我吃一口嘛，
嗯，
小猫就开始就不要不要不给，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就想就是类似于做人情或者你就分配好了那个感觉，然后
小猫就装死了，
对，然后后面我就说哎，行行不吃了你赶紧走吧，到时候你送到了，
嗯，
送到了小猫要下车了，他说那我给你一点吧，我切一点给你，我说行，然后
对，但是你不能对着咬，
我说那肯定是同意的，我本来没打算对着咬，
嗯，
我意思是分我一口的意思，然后小猫拿那个一个木头的小刀拿出来说要给我切，就是大拇指盖那么大一个角，我看了我的头都大了，我说你滚吧，我说你不要切了，我说你走吧，你给你同学吃去吧，就是我当时就说哎呀你小朋友都配吃我都不配吃，我讲这种风凉话，然后小猫就说对，
我说你吃没用
啊，对，小猫说你吃没用，然后这个事儿吧在我心里就是有点不舒服，但是过了也就过了，
嗯，
然后晚上回来就在那个时机小毛又聊起来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小毛就说了，他说你讲的是啥你估计真的忘了，我来复述吧，小毛当时意思就是说他这几个是有严格的分配的，你看一个可颂不是两个可颂，首先是因为惩罚游戏所以他要带着可颂，他要带点吃的过来，
嗯，
他自己不想做了所以买又买了一个是因为他大家才想去又去不了的一个店，
嗯，
然后首先要做一个人情给老师，
嗯，
那还多了一个呢，本来是给自己的但是自己吃不下了，要给另一个经常给我们俩做吃的一个朋友，
嗯，
意思就是要分给他，
嗯，
然后说因为那个半个呢很可能就是没法给了，
嗯，
小毛当时跟我说，对，小毛当时跟我说说我知道这个可颂我给了你，你只不过是有5%的快乐，
嗯，
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吃过这个东西，你就是想要那你要了我给你的那感觉，
嗯，
然后小毛说，但这个东西如果我给了别人，能让他们每个人都获得80%-70%左右的一个快乐。
90%。
你觉得，不好意思说100%，但其实100%。
对。
对，就是你能让好几个人都很快乐。
嗯、
最后那可颂是三个人一起分着吃了。
嗯、
三个人都是小毛的好朋友。
嗯。
嗯，然后小我说，然后小毛的意思是说，你这5%的不快乐对我来说是可控的。就晚上我回来，我跟你做点啥，就是你很容易就又快乐了。嗯、就是、这个、
加上夜间活动一下。
就是、
你看现在就笑很快乐，
就是你是有的是让我快乐的方式，
就是你真正会快乐的东西。
对，所以你的目的是就是这个东西尽量多的用到，然后并且这个快乐值最大化，你在这个意义上你实现了你的目的、
嗯、对。而且我当天我给大家这个之后，大家给了我很多不同的东西，我都带回来了。
嗯，
就是那个酱嘛，
啊对对对，
撒贝酱，
对对对。然后小毛他说了这番话，他跟我说的意义是啥，他是说你做事情要看你的目的是啥，就是你懂得越多，你能看到的情绪越多，你能看到的人的状态越多，他们都应该是为你要做的事情服务的。
嗯，
然后小毛就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
嗯，为什么要这么定？
你为什么要定这个会？然后我当时其实就已经蒙在那个情绪里面，蒙了好几天，你知道吗？
嗯，
我蒙在那个好几情绪里面，我就忘了那种。你当时一问我，我才开始想，我为啥非要这样定？我就想到了节约沟通成本，不用来回说了。
嗯、
第二，领导在休假、
嗯，
那你如果不让他休假的选择，就是要拖，等到他后面回来，等他们再联系上，再往我们组会上安排，就很远了。第三个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天天是在前线跟我的组员一起做工作的，
你知道他们真正
需要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嗯、
对，因为上一次开会只是类似于在人家警察局的办公室里面开，对于我们办公室同事来说，他们还是不知道这个机构是干嘛的、
嗯、
他们还是不知道这个组能对，就是这部分的这个机构能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注意。
嗯，
我说需要的是让我们的同事把他们想问的问题问给这个人，
嗯，
他来答，把这个桥建立起来，并不是说所有人要把在、
嗯、
对，我就会意识到，然后我自己当时跟小毛一说，我梳理了一遍，我就会觉得、
嗯，
我的决定可真正确。
嗯，
我而如果领导的小小不高兴是这里面的代价，就是指那5%的不高兴，就是说那这个是应该靠后的，就是你把这个排序排好就行。
嗯、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那个你跟我说那个真的是让我清醒了起来，就是我又不觉得那么累了。
嗯，
因为我之前觉得累，我就感觉好像是我的职责一样，就类似于因为我看到大家不高兴，我好像有义务成为这个不高兴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嗯，我觉得你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有一点是因为这个事儿让你的领导不高兴了，然后你就会质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让你很困扰，
就是你说的这个、
嗯、
啊，对，直接就是你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嗯，本来我做了这个决定，对吧？
嗯，
然后又因为他有了这个情绪，我反过来会觉得决定有问题。
对，
但其实并不是指他是个有问题的。
他那天的不高兴可以是很多的，但是你不可控的，你也可能不会知道的原因，但都反映在传达给你的，可能就是好像是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让他不高兴了一样。
嗯，就所以在这个里面，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对，
嗯。
而且在反复的这样的碰撞的过程中，你也更了解他，也知道他喜欢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样的，也可能不是对这件事情的安排，可能就是一些沟通方式上的东西。
对对对、
嗯、或者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嗯、
后面我在这块有个小的反思，就意识到跟他这个类型的人沟通，就是所有事情还是从他眼前过一遍让他最舒服。
嗯，
我日常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出了我就更有意识的这样做了、
嗯、
因为那周只是因为他不在而已。
嗯
嗯，
那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人是在休假时间他也想要知道工作上发生了什么的，你就可以下次就是给到他、
嗯、
他不管他休不休假，你有什么事儿、嗯、
我就邮件发，
对，
他爱看不看。
对，
哎，有道理。
嗯，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嘛，就是其实是你的领导了，
对，
所以他可能在这种事情上他找你事儿啊，或者是他发泄，
对，
都是可以的。
对，
其实是不好了，但是
对
他还是有身份可以做这样事情的。
是，
那你要做的就是在怎么样跟他沟通上下功夫，就是
对，是的，
但是是要沟通好，良好的沟通，然后但是把你觉得认为对的事情做下去，这是你的目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觉得 那你说的那些也是对我自己领导力的一个肯定，就是我得意识到我那个决策没有问题。
对，
就是我觉得我的领导他现在的状态，他最大的缺陷哈，一个是他其实没有真的做过一线的社工工作，
嗯，
他对很多我们工作里到底需要什么不是特别了
解，
对。但在我们组目前的工作里面，这块等于我揽下来了，
嗯，
就是所有跟实际对接做个案咨询这份，很多部分是我在做。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像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这种。
嗯，
一个主文，一个主武的这样子的一
个
配合，
嗯，我是那
个
主内的，
对
对，
一个配合，
嗯，他是负责跟我们就是给我们钱的那些政府机构呀、
打交道
上级领导呀
联络，
对对，他是负责这部分多，
嗯，
确实是，然后，嗯，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意识不到这个厂里别人的东西，
嗯，
就是他只能看到他自己的那些。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跟他说话像是触发了一个关键词，
嗯，
然后啪打开了，他就开始叭叭叭叭叭说他自己的，
嗯，
就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他也不知道这个场是就跟他说话很难有那种沟通的感觉，
嗯，
他状态很不好的时候，
嗯，
就是真的是你就感觉到他的防御机制噌就弹起来了，
嗯，
就你肉眼看得到的防御机制起了，然后你就得跟着他那个防御机制走，
嗯，
或者就先把他部分安抚下来才能把事情再说掉，
嗯，
就你不可能越过这个东西，
跑个半马。跟着他的防御机制跑个半马，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也跟小毛抱怨，我说这多累啊，
嗯，
我就说你这真是浪费时间，
嗯，
浪费我的浪费我的生命那种感觉，
就是每天都跟他这些小情绪小细节做斗争，然后我有这精力我有这时间我拿来工作不好吗？都工作那么多，
对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小毛说了一个是一个我比较佩服的领导人的做法
哦，
小毛说那你就把这些事情做记下来，以后你当上领导的时候你不要做这些事情，或者以后你当上领导的时候你把这些改过来就行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又谈到了一个你只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个位置可做的事情，
嗯，
就是这个位置不可做的事情都记下来，等以后升到了那个位置上再做就好了，
你的经历都是有去处的，或者是都
不是白费的，
对，
那这些只是你积累的不仅仅是跟人沟通的经验或者是事情的经验，
嗯，
也是对这个系统运作方式的经验，
嗯，
就是知道这个系统怎么运作起来是最高效的，
嗯，都算是自己的一种积累，
嗯，对，
经验上的积累
是。然后也是当时我跟小毛聊的这些，我就觉得我说你上了几天班你懂这么多，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这种人天赋异禀，很可仇恨，就是那种。但当时小毛给我讲了他的经历，小毛告诉我不是的。小毛当时他跟我讲他的经历，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之所以能很快的回答给我，或者很快的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是因为他自己把这些功课都做了一遍。
是吗？
对。
我怎么什么也不记得？
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这一天好像
我的记忆里摘除了一样。
对啊，好像是外星地在跟你聊天，
嗯，小毛当时谈了说他其实以前有共事的伙伴，
嗯，
然后说他说他的共事的伙伴呢，然后说小毛是什么样的人，小毛说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又挑剔又就是不好跟人合作，
嗯，
就是又很就是很多控制，就对事情，
嗯，很控制又挑剔
又控制又挑剔的人，
嗯，
然后小毛是跟我讲了他是怎么想通的，或者就他是怎么接受了自己需要跟一个并不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人进行工作这么件事儿，
啊，
这个你记得吗？
记得。
你讲讲你的当时的一些经历或者心得。
就是那这个人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有需要他的部分，就是他身上某些能力是我需要的，是我没有的，
对，
然后是我们这个团队需要的，
对，
但是他又有一部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不适合的，或者是我看不上的。
你看不上的，
嗯
嗯。
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又不具备我需要的他的这个能力。
对，
就算我具备，这个团队需要的不止一个。就是你要启动遥控器，你要需要两节电池，哪怕是一样的电池也需要两节呢。
嗯。
然后重点是这个工作要做下去，
嗯，
对吧？这个项目要完成。
嗯。
那我能选择的留给我的选择就只有，如果我把它踢掉之后，我要再花时间精力去找另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人。
嗯，
那这个人他的那一半我不喜欢或者是什么，除了他这个能力之外的又不好说了，又很不可控了。
嗯，
然后要么就是
你自己干，
我自己干。
嗯，
我自己一个电池发挥两个电池的作用，
你自己能干下来吗？
我又不
能。
哈哈哈哈哈哈， 又事又挫的一个人，就是说
不，我觉得你说的那个里面包含了很几个很可贵的品质，就是
我还有第三个路径。
你还有第三个路径是什么？
第三个路径就是让我自己学习如何跟这个我不喜欢的人相处，同时把这件事做完，让他能力发挥到最大。
这就是你选择的路径。
对，这个最可控而且最省事，就是跟我自己说商量好就行了，
就是做自己的工作。
对，
这也就是为啥在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能啪啪啪啪啪啪都打出来，因为这个事本让你做过了。
差不多吧，
你就是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
嗯，
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能很快的区分出来这事情里面有什么是可控的，什么是不可控的，然后各自的限度在哪儿，风险收益在哪儿，确定完之后走最可控的路径，哪怕这个可控的路径是把自己的情绪修掉，
代价小的，
对，代价最小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它是一件反直觉的事情。
哎，项目会玩的，我人生不会玩，就是项目完了，这个人就不需要了，
就可以走了。
对啊，
或者你不做这个项目了，就不用再接触
了。什么东西都是短时间的，你要实在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也可以辞职啊。其实每次你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工作上跟领导啊或者什么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先做的一个判断，在我没说之前都是
要辞职吗？
你想辞职吗？然后我判断了你其实不想辞职，哪怕这里面有这么多抓嘛，或者是
对
你不喜欢的让你很头大的
东西，那还是有很多喜欢的东西，
但是其实都是想要把它做下去的，因为你还有很多你没有实现的东西，你想要做的
东西，想做的东西，
而且这里面还有你能得到的东西，你还没有得到，就是一些东西。所以我做了，你不可能辞职，那就不要往那一边说。
哦，
那就是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思路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
嗯，
就比如你知道吗，我看有些女生会抱怨闺蜜，抱怨自己男朋友。
嗯，
就闺蜜有时当垃圾桶一样，把自己说男的男朋友坏话，说完了以后又不分手，然后你叭叭叭陪她发泄完，她反过来说你的不是。
嗯，
诸如此类。我觉得套用你这个模式也是一个很可以解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复杂的事情。
你不想听，你就跟他绝交，或者他一谈恋爱你就消失，你就绝交。
嗯，
你想听，你就在这陪他听；你想骂，你就骂，骂了他就会骂你，你就承受。就是你要么过嘴瘾了，你要么就是留住这份友情了，你要么就是
你选一个自己想要的。
对啊，你是有选择的，
你选个自己想要的。
嗯，
我觉得你那个里面，首先你能承认对方的价值，就是你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人或者是在和这个人一起共事的过程中你获得了什么。
哎，你但凡能相处时间久一点，肯定对方身上有你需要的，哪怕只是他这个人时间很多，然后你随时就要
随
时到。
随到。
对啊，
对，就
打麻将搭一条腿一样。
对，然后不，我跟你说这点不是所有人都看见的。
啊，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很多人看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只有看到问题，你看不到你在这里的理由，你看不到你从这儿到底需要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或者至少是他们做不了这个排序，就是他们在有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看见。你让我想起来了很多我的前同事。
嗯，
anyway， 总之不是所有人能看到的，就是首先你能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儿，就是在这儿的原因。
嗯，
他出现在这儿因为他有
他出现
不能取代的地方。对，或者是就是有价值的地方。
嗯，
二，你能看到限度，就是你自己的限度。
嗯，
就是你能看到把这个替换掉，把这个改掉是我不愿意承受的代价。
嗯，
是一个成本过高昂我不愿意支付的。
对，
就是你自己的限度你很清楚，你能把限度画在这，这就是我的限度。
嗯，
那只剩三，你要么解决，你要么更改一和二，
要么解决他，要么解决我呗。
对，
解决我自
己的情绪。对。
嗯，
对，如果你们两个人还想一起共事的话。
对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是吗？
对对，我觉得不是每个人
能
做的。
大家都这样。
不是的，我觉得职场里面容易出现的问题不外乎是你眼睛里只有事情没有人，是我之前的那种。我当然我说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职场环境啊。
嗯，
要么就是你眼里只有人没事情，就是你觉得好像迎合所有人的情绪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
自己的事情
做
不好。
不是很
对，我觉得我爸之前有点这样，
嗯、
就是所以他，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挺
对
压力很大，或者很挣扎，因为他是那种很典型的，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人。
对，
只要所有人开心，他就也开心、
嗯，
他眼里其实没有太多事儿的概念。
我觉得你爸有点像你前两天那个状态，就是总是因为。别人的不高兴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啊？对，是是是，
然后陷入到这里面，
是是，是
的，没有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对，
你这么做不可能是因为我就想让大家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事做坏。
对，对你当时把这个逻辑揪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好笑。
嗯，
就是你说你做这个也不是为了让大家不高兴吗？
我说你做这个是为了气这个领导对吧？然后你说不是啊，我不是啊。我说你是想要把这个会毁掉对吗？他说不是。
嗯，是的，嗯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太多注意力放在人的情绪上面，没有自己要做什么事儿的概念了。对，然后我觉得剩下的就只是类似于位置的混乱，就是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程序要走的这么感觉。
对
对，就是把位置搞清楚。
对，
嗯嗯嗯，我觉得我的位置很多时候更多的就是就像在一开始那个初始的场景里面，是我更多的体谅到了下属的情况，
嗯，
但我没有体谅到了类似于领导这边的，也不是体谅吧，就是没有意识到领导这边的，就我没太意识到他是我的上级，你知道吗？很多时候
我明白，但是我觉得你在那个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你的上级，你只是按照你觉得的边界做了选择，你只是没有再问他一句，在他休假的时候给他发一封邮件而已。
嗯，
我觉得你其实对他只有这点没做到。
哦，
但是那个是出于你个人的边界喜好做的判断。
对哦，
那你不经历这个，你其实不知道他是可以的。
他在边界上的喜好跟
我不一样，他更喜欢在
是是被知会，
对对。
啊，
那这个碰撞是避免不掉的，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你做了错的事情或者这个决定就是很不好的，只是这一点而已。那这一点是如果是必须你要知道的，因为你们不可能就是只合作一次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一次让你知道这件事就好了呀，这件事不需要有那么大情绪啊。
嗯，而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很就是碰撞，他一定是得到了某个有用的信息。
对啊，
得到一个你先前不知道的信息。
对啊，他之前又没有这样休假，或又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契机，这个只是一个契机让你知道了他的喜好而已。
嗯，下次只要根据他这个喜好来就是做沟通就可以了。
对啊，
这只是用沟通上面的偏
好吧。你不会再犯就行了呀，就是你又不是故意让他生气，
嗯，
你是不是故意让他生气就
是了
再说了对吧。
是了是了。嗯，总之这个事情处理下来的结果哈，
嗯，
是昨天我们开了这个会，
嗯，
然后
哦，昨天开会前你还没说，
哦，
你又因为沟通的事情跟他
昨天早上，
嗯，
在早上那会儿我还问小毛呢，我说你看他已经因为这个事儿有情绪了，就是我明显能感觉到哈，
对，
他因为这事儿有情绪了，我说那这个会是他主持还是我主持？因为我们每月的这个月度的会，它是两部分组成的，
嗯，
它一开始是一个半小时的一个群体督导，一个团体督导，
嗯，
团体督导是没有领导，团体督导是我带，
嗯，
然后剩下部分是一个类似于就是。组会就是我们组的一个操作性的一个会议，
嗯，
就是过一下这周需要的知道的事情，传达一下领导，就高层领导的
意见。会有一个主持了，
他来主持，
嗯，
他这个是他来主持的。然后我就是约的跟这位
联络员
的会议是在我们的这个组会后面。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小毛说，我说这是他主持还是我主持啊？然后我说。我就觉得这个人，我怕又我主持他又不高兴了，或者怎么地的。
嗯，但是这一块，大明也没有再敢跟他就是
没有再沟通过了，
再沟通过了，然后事情也挺多的。
对，
再加上好像大明中间有提过一个类似跟这个会议相关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领导的态度就是有点很回避，就不是
就这一次
不是很想谈论，
对，就这一次，
所以也就没
再往下深聊。
对
对对，是哦，我想起来，
所以就一直没有确定。这个会议到底谁
到底是咋回事儿？
到底是怎么样？
就啥都没过等于，
嗯，
然后
就已经来到了开会的早上了。
对，我当时跟小毛说，你先准备一个版本，就是如果他不主持，你能主持吗？我说这个不用准备，我说我会主持，我知道咋主持。
嗯，
小毛说行，然后说你去问他，你问他就是说希望谁主持，
嗯，
就行了。然后你是这么说的吧？
我说你自己先准备一版，如果他不主持或者他当下。就是 Q 到你说，哎，大明你来吧，那你来说吧的时候，你能有一个流程，
啊，我能上来，
你能准备好一个会议流程，不能再 就是同事面前这样子，还有联络员面前，就是你们显得你们好像很不融洽一样。
对。
然后在今天早上要开会前或者什么，你能找一个契机去跟他沟通说，哎，那这个咱们是怎么，就是跟他像商量一样的说一下，提
一
句，
嗯嗯嗯嗯。然后
就是像提醒他今天下午今天这个
会这个啊，
对啊，说到时候是你看是你主持还是怎么着，就是以这种的口气跟他说一下，
嗯，
那到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嘛，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到这个会议当天了，就是说，然后我就去问他了嘛，
嗯，
我的那个团体督导带完之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就是我们一会儿开这个会，大概是希望我来做，我说你是希望你来做呢，还是他说哦，他说你可以做的，没关系的，我也能感到他那个情绪，就是那种知道自己之前因为这个事儿起情绪了而尴尬的那么一种状态，
就觉得自己也太多情绪了，也不至于，
有点尴尬，能感到他尴尬，他说哦，你弄，就是那种态度，我说好，我说我弄，然后。等到我们开我们自己的组会的时候，我就花了两分钟跟大家交代一下，意思说这个会为什么要组织，这个人是谁。
嗯。
然后等到了点那个人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按照我的流程主持下来了。
嗯。
然后整个过程里面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同事就是很高兴，
嗯，
就是我们的同事
很好，
逮到了这个机会，
嗯，
来问这个人一些他们很想问的问题。
嗯。
就比如这种 case 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这种 case 可不可以带到，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就是这些问题不用准备都已经在心里了。
嗯。
然后他也很大方，他就说你们可以就是单独来找我都没有问题。
嗯。
因为之前一直是通过我或者是通过我的领导，就等于要隔一道嘛，
嗯，
他态度很开放，他说你们单独来，
嗯，
或者你们想参加我们的那个例会都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最后结束了，还有专门有同事过来跟我说，他说哎呀谢谢你这个组织的很好，意思说这个就是挺好，
嗯，
挺需要的。
嗯，
我其实也是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哦真的挺好的。
嗯，
就是我自己的一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我一开始这个判断，
嗯，
哎这是个好机会把这个事情组织起来，因为大家需要这个。
对，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对对，就得是到最后的时候才更嗯。也是最近的很多事情我越去反思越觉得我就是喜欢当领导，就倒不是指权力握在自己手上那种感觉，而是说我很喜欢那种，发现了大家的需求，然后这个事情做了确实大家需要的，大家被大家信赖依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喜欢这部分。
我很喜欢你工作的状态和态度。
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为什么待在这里，你为什么做这一切，
很清晰。
嗯
嗯，
你我觉得你不是为了钱啊或者什么，就是工资啊这些，可以说只不是说完全因为这些。
对，有了大家都要吃饭的，有的因素。
但是你一开始能接受的薪资就是你觉得足够支付，足够付你
的劳动，
对，劳动的钱。
对，
所以在涨薪这件事情之后，哪怕可能在涨薪上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
嗯嗯，
对你也不会觉得这一块问题很大，
嗯，
或者是
是的，
如果你不给我多的这一部分的话，我就不再做了。就是，
嗯嗯，
我觉得完全不是冲这个，我觉得这个态度挺好的。
是的，是的，
嗯，
前面倒没提涨薪，但确实是，就是公司里面那件事儿，就是这个，
嗯，
最近闹的比较多。
嗯，
是呢，嗯，其实
可能有些人如果是完全冲这个的话，是
情绪更大的，
对，很难在这个位置再接着做，或者是，
嗯，
完全不理会这一块，然后就做的。
嗯，是呢。
所以我觉得你工作的态度是很好的。
嗯，
我工作态度不太好，我就是
就
混的。
不，我觉得不一样，就目的明确，就是我就是知道我是想做这个事儿的。
嗯，
我的核心就放在这个事儿上。
嗯，
你也很厉害，你就是可以只做边界范围内的事儿，只混着，就是你可以完全不顾人情，不顾那个啥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能力，真的是能力。
嗯，
因为你的目的放得很轻，你要的就是工作之外的私生活，你要的就是我自己有放松的时间，我要的就是这份死工资领到了，别的事情不要再烦到我，就是我只在范围内把能做的事情做掉。小猫讲过几个，之前那个播客也说过嘛，就他小猫中午回家午睡了，那天要加班， 领导打来电话他也不接。
嗯，等我睡醒了然后发现有很多的未接，然后我再给回过去说怎么啦刚才没看见手机，然后那边说加班啊加班，我说为什么要加班，他说那就不知道，
我做不完了
就是要加班就是都要加班。
嗯。
就没有理由，只是因为
要加班，
就觉得那领导没说不加班你就得加班那种。
哦，
就也不是说有什么活，他们坐在那也是就是喝茶看报纸那种感觉。
我觉得所以重要倒不是那种态度，是你自己的议程是什么，就你要什么。
嗯，
说白了就是你要什么，你这个是最核心的，一切你能看到的你能感知到的你学会的东西只是为你要的事情服务的。
嗯，
对于你来说就是更快的甩掉很多你不想要的东西。
对
对，
他们有时候同事结婚，但是我刚去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同事，然后晚上要一起去吃饭呀，然后
就不去，
要随份子啊，我就是不去。
嗯，很厉害，那是很强大的定力才能做到的，真的我觉得没必要那个时候。
我要说祝你们幸福，哈哈，我就不去了，晚上我有事大家都跟我同时
惊讶的表情
进公司的就那种
啊，
就你要死吗？就感觉我可能会射死。
你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超能力。嗯，妙老今天聊这个聊挺多的。
嗯，挺好的。
嗯，你还有别的想聊想补充的吗？
没什么，你聊完了吗？
我的部分聊完了，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有香芋卷儿，不是香芋卷儿，香芋那个可颂的事儿、
啊。我今天又做了很多厉害的事儿啊！
哦，你今天做了什么厉害的事儿？
我也忘了，我跟你说完我就忘了，我这人总是这样。
是我来给你讲讲吧，是说那个。嗯，小毛在管理，在想点子，在找这个人、事情和位置之间的空隙上面，确实非常牛，就是所有人听了都甘拜下风。我觉得，就是小毛他们班上要给一个同学举办一个生日聚会、生日 party，
嗯，
然后但是希望这个是保密的，
嗯，
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能确保他那天可以来，
嗯，因为我们班请假很随意嘛，有时候就
想请就请
了、嗯，
对，然后这个同学是日本人啊，
嗯，
然后小毛就说，
大家就在那想怎么办呢？怎么确保呢？
对，
因为每个人都要带一份菜啊什么，我们那天 party 就是一起吃嘛。
对，就是希望他尽量保密，又希望他能来，又希望这个事儿能办成，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反正他当时说完，我自己脑子里转了几圈，我没想出来，
嗯，
我没想出来要有个什么好方法，可以在不告诉他，
嗯，
这个是你的聚会的情况，关于你的生日的聚会的情况下让他来，
嗯，
因为这就是一个反直觉的事情。然后小毛说我知道，小毛当时就把点子说出来了，
嗯，
你要不要说说你想的点子是什么？
我说我们班还有另一个日本同学，
嗯，
然后我说那个，我就给那个日本同学说，我说你在我们办生日 party 的那一天早上，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消息说让拜托他帮你请假，因为你生病了今天不能来学校，让他去学校给老师说一声你今天不能来这件事儿。
对，
我然后说如果他当时说啊，我今天也不去，
嗯
的话，
嗯，
那你就告诉他说你今天必须得去，今天有生日
party，
你就可以把这个底儿给漏了。
对，
但是你要 keep secret
直到那一秒。
对，然后如果第二种就是他说哦好的，那你好好休息，我会给老师说一声的，
嗯，
那你就啥也别说，但是你还是来。
对，
然后那就一起揭晓了。
对，
就知道你那个电话
是
什么
意思
了。
嗯，
是
啥
意思
了。
对，然后第三种就是最 worst 的，就最坏的，就是
告诉他了还不能来，
就是对他当天真的有事儿，
嗯，
他就真的来不了，
嗯，
那我们吃也行，缺他一个也不缺，
反正是每人带点吃的，一起就吃了。
对，我们就办一个 party 就行了。
嗯嗯，我听了我真的很惊讶，因为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惊艳。
嗯，
他我觉得他惊艳在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没有防备的刺探对方到底去不去的方式。因为同是日本人，同学之间说就同一种语言说你帮我给这个老师请一下假吧，是很合情合理的。
他就不会直接划到 你也有老师的，
你也有老师的微信，你怎么不自己说？
对，你为什么不自己说？
哎，对，因为是同种语言。
对，我们在说学英语，可能大家都不是
很愿意用英语，
就是想被动使用
的。对，是我当时听了，我是挺。他们班的听了都惊呆了，就觉得这个点子很好。
我两秒钟就想出来了。
你可真厉害，你特别棒，你点子大王。
俄罗斯人都夸我聪明。小王，我真服了。
英文的我真服了，怎么说的？你跟我说说。
他说的中文。说小猫，我真服了。
我听你在这放屁呢，我。嗯，行吧，
厉害吧我。
嗯，是呢，你真的，你确实是钻空子大王。
嗯，
就是你能在这种规则和规则之间找到缝，你就像水一样的滑，就像一个老鼠一样的滑过去，就是就出去了。
然后我出完点子，大家都服了我了之后，大家都觉得真是个好点子呀，人家都很开心。
对
啊、然后那个日本间谍就是他也同意了
啊啊，
就是那个
日本同学
对。然后。我就趁着这股大家高兴劲儿，我就开始安排了。我就给俄罗斯同学说：“你做个蛋糕吧。”然后又给泰国同学说：“你把你之前做的那个好吃的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吗？
小毛就把他喜欢都点上了，大家都高兴，都同意。
那天不管是什么，我都感觉我已经成功了，
我就得到我想要的派对上想要的一切了。
你正竟成最大赢家，你获最赢。
嗯，不管是谁的 party 都是我的。
是行。那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好吧？
你还有啥要说？
我还有什么要说？你要不问我，我就可以结束了。你问我的话，我就感觉我还能急点儿。
你是好吧？感觉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才问的。
哦，结束吧。
好，那我们就这样吧。大家下一期再见。
不问了，我期待你再问一遍呢。哦，算了，结束吧。
你到底有没有要说的呀？
没有
啊、哦，大家再见，拜拜，下期再见，真烦人，打他一顿，我替大家打他一顿啊！
大家再见，暂停，暂停，快点暂停，
拜拜。